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是告诉我们彼得第二篇讲道的结果。彼得第二次讲道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有5000人得救了，太奇妙了。然后彼得就被逮捕了，下到监狱里面，这是当时的撒都该人所煽动的一个结果，因为使徒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第二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啊。这是一二节，我再念一遍，使徒行传四章第一二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长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听众朋友请注意，这看起来相当令人震惊，也是很有趣，是谁煽动群众迫害耶稣的呢？谁逮捕了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当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是主耶稣的敌人。很显然的，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法利赛人他蒙恩得救了，尼哥底母就是其中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也可能是一个法利赛人，特别是大蜀人扫罗或者变成保罗，他也是法利赛人。显然我们看到很多法利赛人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他们除掉主耶稣之后，这些法利赛人对他的敌意和恶意好像慢慢的消失了。后来看见教会建立之后，那些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却成为了教会的头号敌人，他们逼迫教会，因为使徒们一直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当时撒都该人和现在也有撒都该人，他们都会找那些传讲耶稣复活信息的麻烦啊，他们找麻烦就是这些现代的撒都该人。我们传复活的信息，他们会提出疑问，如果你把主耶稣讲成像耶稣是一个好人哦，耶稣是一个很讨人欢喜很温和的人，你可能这样传福音就不会遇到麻烦。如果你说主耶稣是有大能的救世主，他降世，他斥责罪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因为神的大能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你可能就会遇到麻烦。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因为人都不喜欢听这种主耶稣复活的信息，所以当使徒们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撒都该人就下手逮捕他们，把他们送到公会去。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第三第四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人，好多。彼得被逮捕的信息发生在所罗门廊下啊，那个地方是在所罗门廊下，当彼得讲完道之后所发生的，被逮捕了。如果我们说那个有5000男丁，如果是有5000男丁信主的话，听众朋友你认为有多少包括妇人在内包括小孩子会不会他们也信呢？我们知道这样一定是有一大群的人那个时候归向主耶稣基督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工作。我自己一直不敢想啊，不要去批评西门彼得，但是你一定会喜欢彼得这个人。这个时候他被神重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不是举行一般性的福音聚会啊，人数计算的也不会是很精确的，可是他们都信主了。从当时直到现在，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奇妙的情形，这么多人信主，只要教会还在世上， 这个记录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啊！这是这么多人信主，光南丁已经有5000人啊，这个太奇妙了。现在我们看第五、第六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我们以前记得也见过这些人，亚拿和盖亚法是卑鄙的小人，他们是幕后的打手，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在幕后判主耶稣死刑的人啊，他们是主谋。接着我们看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面前，瘸腿的人被医治好了，彼得所讲的第二篇信息。那么公会的人想要知道，他是靠什么能力，使徒是靠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接着我们看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听众朋友注意，彼得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彼得不是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早已经有了，他是被圣灵充满。今天听众朋友，你我，我们是基督徒，也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应该追求很渴望的事情，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要等圣灵的洗，以色列人才需要等候，等到五旬节到来，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使他们变成一个身体，归主成为一个身体。但是今天如果你转向耶稣基督，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受了圣灵的洗了，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和其他的信徒都成为了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的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这个时候就用这个机会向这些人传道。彼得实在讲得非常好，彼得以前他一开口会说错话，常常说错话，但这一次他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来穿在他的脚上，这是以弗所书6章15节，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这个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说了很正确的话，他说我们受审是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使这个残疾的人得到痊愈吗？是因为这个好行为就接受你们的审判吗？这是彼得要这些审判官这些人呢要深思的问题。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在这里指出跟主耶稣有关的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来他复活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磐石。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主耶稣曾经说过，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呢？磐石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基督，磐石就等于是基督。现在彼得说就是这石头，石头是指什么呢？是指教会吗？还是指西门彼得自己呢？都不是，石头磐石乃是指拉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明白的，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听众朋友请注意，复活，主复活是我们福音的一个重心所在。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这个很重要一个经文，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让我们听众朋友就回到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刻，天使也这样宣告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章21节，主耶稣他是救主，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当你接受这个名字，接受耶稣，你就接受了 这个耶稣所包含的真正的意义。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要强调，当你今天你来到主耶稣面前，就是要得到主耶稣给你的救恩。天上人间没有其他的名可以来救你，你行遵行律法不能救你，宗教不能救你，许多的教会仪式也不能救你，只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自己可以来救你。主耶稣这个名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他降世，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不管是谁，只要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必蒙恩得救。你不可能从其他的地方得到救恩。在世界漫长的历史当中，世界上任何的宗教，所有的教条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救恩。我有一个传道人的舅舅，是我的舅舅，他也做传道人，他们教会相信说洗礼可以使人重生，那么你参加洗礼了你就重生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洗礼才能够重生。所以我就问他说，如果我像你所说的一样受了洗，就能够确保我的救恩吗？后来他还是这样对我说，不可能啊，没有办法。亲爱的听众朋友，普天之下神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你可以得救。如果你现在来到主耶稣面前，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主耶稣的名字就是我们你我得救的蒙恩的一个确据，这是西门彼得他所讲的道的一个重心。所以彼得对公会的信息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接着我们看十三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里说到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读过什么神学院，不是什么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公会的人注意到这些人，他们是曾经跟从过主耶稣的。那么这样也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见证出主耶稣，这真是太好了。他们就看出来这个是跟过主耶稣的。接着我们看十四节十五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神迹啊。这个十六节是说的，十六节说的，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这是十四、十五节、十六节，因为彼得的是不是讲彼得的讲道感动了这些人呢？没有，他们并没有受到感动。那么不仅仅是当时的撒都该人，他们否认啊神迹的存在。听众朋友，今天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也不相信神迹？如果你当时也在场的话，如果你想要否认神迹还很困难的。又有人说，如果能看见神迹，有人今天有人说，如果我能看见神迹，我就会相信神。这不是真实的话，这个不是唯心之论。有些人不相信，就是不信，就像撒都该人一样。不信人的问题不是在理智上，在知识上，不是在理智上、知识上，而是他们的心态啊，在他们的自己的意愿、心态上，他们拒绝。因为圣经说人心哦坏到极处，极度的邪恶。不信，一个人不信神，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是他们内心有问题。接着我们看十七、十八节，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我们看彼得跟约翰怎样做这个回答啊？他们说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跟约翰怎么回答？我们看十九二十二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的。如果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心里面软化下来的话，他们会软化下来，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他们的心很硬，像那个铁钉一样，心很刚硬。我觉得今天很多人拒绝福音，也是不是说证据不够，他们心很刚硬。求主怜悯，求主怜悯，让这些刚硬的心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软化下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接着我们看第4章23-24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了。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终于被释放了，他们就回到教会，向教会做这次事情的报告。这里记载了初代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聚会。我不认为现代教会的属灵的状况，今天的属灵教会属灵状况能像当时那么高水平的这个属灵状况。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听众朋友也许你可以做参考，有个关键就是在祷告，不仅仅是祷告，更是在祷告里有赞美。他们说，主你是神，主你是创造主。今天的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祷告的？是不是这么肯定的能够这样的祷告，神你是神，你是主，你是创造主？你确定，听众朋友，你确定主耶稣是神吗？你真的心里这样确定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愿我们是确定耶稣基督是主是神。今天的教会可能不是那么确定的，你说是不是？教会变成很愚拙的，又失去了神所赐的能力。教会常常所谈的是什么？谈论什么技巧了，谈论方法了，谈论某某计划的谈论什么策略的，想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能够吸引人。有些教会甚至把教会变成了一个像俱乐部一样，变成宗教俱乐部。教会都没有看不出教会的能力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初代的教会他们这些信徒相信主耶稣就是神，他们就提到诗篇第二篇。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4章25-26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是诗篇第二篇所说的，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口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当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诗篇第二篇所说的预言就应验了。在2000多年以来，人有许多的人对主耶稣也对神心里好像有很仇恨一样，有那个恨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恨主耶稣的人好像人数越来越多，反对耶稣的运动也不断在高涨。那么人类最终他们是要对神对抗，来对抗神。在我们这个所住的地球上有一天会达到一个最高峰，听众朋友，我们要警惕警惕这件事情。接着我们看27到29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彼得这里所说的话我自己很受感动，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祷告， 很感动人的一个祷告和赞美。我们看见那当时的信徒们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祷告，他们也许不是在，可能是没有同一个时间祷告，但是他们会一同在神面前说阿门。请注意，他们祷告的力量不是他们祷告什么呢？不是祈求停止逼迫，逃避这个逼迫，而是他们祈求神赐给他们有勇气、有力量、有信心来面对任何因为福音的缘故、为传讲耶稣的缘故所遭受到的逼迫。他们求神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胆量、给他们信心，让他们能够广传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不要怕，只要信，也求神啊，给我们力量啊，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把福音传开。初代的教会，这是初代教会的一个见证，跟我们现代的教会好像啊，像呢现代的教会比较软弱不一样。巴不得我们现在的教会也能够向初代教会啊做一个学习。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节：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听众朋友，请注意，在早期的教会却是大有能力，很多的神迹奇事，借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就看见很多的神迹。这是早期教会、初代教会他们有能力的见证啊，令我们今天啊众教会啊也很羡慕啊。我们也可以啊求神仍然啊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当时教会所发生的情况，又一种神迹出现了。当他们祷告完毕的时候，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接着我们看第三十二节，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大家都是大家公用。他们这种的一种团体的生活好像没有持续太久，很快的也许当时的教会慢慢的属世的一些欲望又进入了教会的。接着我们看三十三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这里再强调传福音啊是一个重心，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接着我们看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内中也没有一个人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当时他们那些信徒，这是他们这种很合一的卖出卖田产的，拿钱放在使徒脚前，这种生活方式是当时一个很特别的暂时的状况。那么因为当时教会的属灵情况跟很特别，也是跟我们现在的不同，如果今天我们也想要过这种生活，这个是很不容易啊，不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啊，也许甚至会乱成一团啊。如果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必须要有相同的相当高的属灵水准，我们要跟他们相比的话，要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有与他们相同有这种属灵的高的水平。很可惜我们确实没有，让我们自己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也要诚实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和主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啊。以后我们再会提到巴拿巴啊，以后呢我们才会提到有关于他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今天你看到《使徒行传》第四章所读过的，不晓得你有什么的感受？巴不得神的圣灵感动你，也感动我。我们基督徒领受神的恩典，认识了主耶稣，我们应当在福音事工上有份， 在神面前，我们也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借着圣经的话，灵命能够成长，见证爱我们的主耶稣，让他常常与我们同在，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见证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